敬拜跟宣告神的话，然后十一点说错了，十一点二十以后到十一点五十，我们就分小组，有些分享跟祷告的时间，跟大家讲一下。你们在夹页里面哈，有一份英文的这个夹页都有看到吗？这边有一个，就是今天是全美国啊。是众教会有一个人类生命尊严的一个主日啊，那这个主要的强调的我们没有来不及把它翻成中文啊。那如果你看得懂英文，你可以花时间看一下。那这主要是讲到说，反对人堕胎啊，杀害无辜的生命啊，这是一些单章啊，有机会您自己看，我就不多讲。那你。我们将来想办法把它翻成中文主要是尊重生命尊重生命，尊重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是很宝贵的。 Amen， 人的生命很宝贵的，你们知道神很看重一个人的生命，所以不能随便流无辜人的血，不能流无辜人的血，因为你那样是对神的不尊重。这个今年的应许与祷告应许医治的这个导读手册，我们改成每一年一本不是在每一个月。我就鼓励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能够买一本，是20块。那你要买的在后面的桌上有，就把钱交给 Aaron 好吗？ Aaron 让大家看一下，来这个来到前面来，这是 Aaron， 这是 Aaron 弟兄，这是他的书，你拿给大家看。一本20块，我希望大家都能买一本。那你已经拿了还没有交钱的，也把钱交给他哈。有些人我先给你们一本20块。好，应许医治，他帮助你每一天怎么样来读神的话，有讲到医治的应许。那个有多少人知道快要过年了？哪一天是过中国新年呢？21除夕啊，22号，赵弟兄很有心，他都记得。我以前每一年都不太记得，因为没有那个农历。那我就想说，你过年要送人家一个礼物，我们这边还有5本《爱的呼唤》啊，三本10块，一本5块钱，还有5本。那如果你要送人礼物，这个非常好，不是只有在圣诞节，这讲到爱哈。人今天最需要的不只是钱，最需要的是爱。那我就欢迎你也跟 Aaron 买，好吧？在后面，我把它买完了就送给人。好，我们有谁知道今年的主题是什么？神给我们的主题是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抬头，好吧，我们不要再看下面了哈。今天神给我们的主题是什么？新的开始，新的境界啊。上面有，但是还不够。你们看那个节目单有，让上帝的河流吧 ，Amen。要让神的河来流哈！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，你今天要好好听我的信息。那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在以西结书47章1到12节，那边讲到上帝的河是从神的宝座、神的圣殿、这个祷告的祭坛、献祭的坛下面流出来的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何能够让上帝的河流呢？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？以西结书47章1到5节，就在你的节目单上哈，字打得比较小，因为我们放了很多资讯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我们一起预备来，等一下哈，大家一起念啊，每一个人一起。什么叫一起？就是每一个人都念好不好？你开张开口，预备来，带我们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去，下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往下流。他带我出北门，又带我从外，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，使我淌过水，水到踝子骨。他又量了1000肘，使我淌过水，水就到膝。再量了1000肘，水便到腰。 又量了一千肘，水变成了河，使我不能淌过，因为水势涨起，成为可浮的水，不可淌的河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上帝的河啊，刚才讲了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来。那上礼拜牧师也分享信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上帝的河从我们生命流出来？谁还上礼拜来的举手？上礼拜有听到，要牧师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要做什么？上礼拜来的举手，听到我讲到了举手，还记不记得？都不记得哈。我讲到要建立上帝的宝座，你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建立上帝的宝座。如果在神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上帝的宝座，神的水流是不会流出来了。所以我就想请大家看一下这右边的哈，这个节目单右边，我是想鼓励大家从今年开始啊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至新年一起念好吗？每一个人一起念，预备来。至新年开始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让我们竭力做个事要的门徒。第一个，要读经祷告，每日30分钟啊，这是最少。二，要常常认罪悔改，过圣洁的生活。三，要11奉献。第四个，要积极传福音。我想我们讲说建立神的宝座好像非常的抽象，所以牧师把很具体的事带出来。第一个就是要每一天花时间要读神的话，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花时间读神的话。这边如果30-40个人，神的宝座会建立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不知道怎么读啊，我就给你推荐了、啊、应许与医治、哦、你买一本这个灵修的，每一天啊，3章这个旧约的，1章新约的，然后一年就可以读过各读一遍，然后他还有应许医治你的经文，你照那个来读。好，还有呢，要常常认罪悔改。牧师也在奋斗，这礼拜非常的艰苦啊。还讲两个道，我想第二个要常常的这个认罪悔改，好吧？你知道认罪悔改就像什么？就像洗澡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一天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，搞了一天很臭很脏，你应该什么？你们一直在说，哎呀，我真臭真脏，你应该去洗个澡，对不对？我们属灵上也是常常心里很多愧疚，对不起神，对不起人啊，常常犯罪，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你就很轻松。阿门。有没有认罪悔改经验呢？上次牧师讲到时候特别讲一件事情，认罪悔改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就是认错人罪，是专门认别人的罪啊！你不要认别人的罪，你认你自己的罪。阿门。跟旁边人说，认你自己的罪吧，不要认我的罪。第三个是要学习11奉献。11奉献就是把你每一个月的收入的10%献给神为上帝所用。你说牧师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不是上帝很缺钱？上帝不缺钱，是你缺钱。我们当中缺钱的举手啊！啊，那你要11奉献。这所有缺钱都要11奉献，因为你11奉献的时候是让上帝的主权来到你的财务上面。 Amen。 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，神的祝福没有办法临到你。我很少讲这个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要真正让上帝水流流的时候。主耶稣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你真的把钱奉献到神的国，你就会注意神国的事情。 Amen。 最后一样就是要积极的传福音，我们每一个人要努力。我今天会特别这个信息特别讲到这个。好，我们现在收奉献好吗？我们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权，但是你心里很为难，你不想要做，你就不要给。我们需要奉献是心甘乐意。神祝福你。主，我们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当中运作， 求你恩待你的仆人，你恩待他的身体，当他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不受任何的限制。你恩待我们弟兄姊妹们，除去我们心中的重担，除去我们心中的烦恼，除去我们在想很多世上的事情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将来前途怎么样，我的收入怎么样等等。主啊，让我们放下这一切，让我们专心的仰望你，专心仰望耶和华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你，你就必指引我们的路。求主祝福我们的奉献，接纳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，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George 把那个经文打出来哈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四章1-28节。一同涌上来要凌辱使徒，用石头打他们。在那里传福音，路斯德里坐的一个两脚无力的人，是瘸腿的，从来没有走过。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，
就大声说：“你起来，他人就跳起来，而且行走。”
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，就用李高尼的话大声说：“有神借着人形降临我们中间了。”
称巴拉巴为丢失，称保罗为希尔米，因为他说话灵手。牵着牛，拿着花圈，
来到门前，要从众人向使徒献祭。
巴拉巴、保罗二使徒听见，跳进众人中间，喊着说：“诸君，为什么做这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一样。我们传福音给你们，
是叫你们离去这些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。”
其中万物的永生神，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，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愿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、以哥念来，挑唆众人，就用石头打保罗，以为他是死了。 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
二人在各教会中选出来的话，就进行祷告，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
二人经过里西里，来到马非利亚，
在别家讲的道，就下亚大利去，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。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，要办现在所做之功，就是在这地方。
到了那里，聚集了会众，
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，并神怎样为
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。
二人
就在那里蒙恩督促了多日。
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的灵亲自向我们显明你自己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来触摸我们的心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需要你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在这最后的一段时间，主啊，你让我们的灵苏醒过来，让我们不再睡觉，在灵里面睡觉，不知道我们处在什么时代，不知道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将来。求主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你的国要降临，主啊，你的国要降临在这段时间里，你的旨意要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让我们活出你的命定，让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活，不知所谓的活，是辛苦的活。求主对我们说话，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想我非常感谢神，神给我们今年的应许是以西结书四十七章，那边有一个上帝的河流，有一个 River of God 要从他的宝座上流出来。感谢主，我发现我感受到神的河流在我们当中已经流出来。 Amen。 我们从11月13号开始，每一个礼拜天都有新人，今天还有一位，今天就是 Peter 啊。这个水流没有断过，我们就看到不是只是有新人来，而且有人已经信主。我们非常感谢神，在过去礼拜三的傍晚，我跟师母就跟何山的父母分享福音，传福音，他的父母就信主了。这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当我跟师母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何山的母亲在四十几年前，在他人生非常困难的时候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有很多的斗争迫害的时候啊，他们的他们的这个长官就跟他讲说，你应该跟你的这个丈夫离婚，因为他的丈夫是一个日本人，是一个战争遗孤啊，非常的困苦。他妈妈的时候也有小孩子，走不下去，他在最困难要自杀的时候，神给他一个很特别的梦，那个梦也很长啊，我就不讲它的内容了，将来有机会再跟你们讲。但是最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梦里面他就看到一张纸条，那纸条上就写了两个字，那两个字叫做耶稣。所以他也不知道耶稣是谁，就一直在想这个耶稣是什么，是人名啊还是地名啊，他都不知道。那时间就一直过去，一直到几个礼拜前，两个礼拜前他来我们教会聚会，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聚会。那天是圣诞12月的第三个礼拜天，牧师讲的信息就是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他那一听，他说搞了半天耶稣就是基督教的那个耶稣啊，他才知道。我还记得那天讲完道了，就说哎呀伯母啊，你听得懂吗？他说我听得懂啊，他说我非常感动啊，我现在才搞清楚耶稣到底是谁。你们说神是不是很奇妙啊？四十几年前的一个梦里面的名字讲到耶稣，不知道他是谁。很多时候当我们都不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，耶稣就已经在保护你。 Amen。 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，你就会看到保罗跟那些人说，其实上帝从古就存在，他就恩待你们，虽然你们都不认识他。我就觉得很奇妙，我们感谢神。所以神就拯救何山的母亲，他那一天礼拜天就第一次来我们教会，他就说牧师啊，我已经预备好我要信耶稣。我说哎呦，这么奇妙啊，神可以让人做一个梦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 过了四十几年以后来听到就知道，哦，原来这就是耶稣。请问是不是圣灵的水流在流啊？然后他的父亲也一样啊，他战后遗孤，故事也很精彩。他们还有这个 DVD 有人采访他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看。那我要讲的就是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的要抓紧这一年，是新的开始，是新的境界。你要让上帝的水流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流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再睡觉，你不要在属灵里面睡觉。你说牧师我没睡觉，我非常惊醒啊。 No 如果你太忙，你忙到一个地步都没有时间亲近神，你就是在睡觉。你要么就是，还有你就是不是太忙，你也没什么事，但是你就是没有胃口，你从来也不读神的话，也不祷告，你这也是睡觉。很危险。怎么危险？当震动来到的时候，困苦来到的时候，你就站不住。你们请问，当地震来的时候是在测验什么？为什么地震来的时候有的房子就倒了，有的房子不倒？请问啊，你说牧师啊，看运气了。一二一夜刚好一个倒，根基不一样嘛，是不是？当你那个根基好，有防震的措施的时候，地震怎么震当然要看地震多大了。那个防震只能防到某一个地步，它只能防三级的那种，没用的。讲来讲去还是跟根基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看今天没有，大部分全部都是基督徒或者将要做基督徒的，请问你信仰的根基怎么样啊？我今天在来教会的路上，我跟师母讲，我说今天在美国的基督徒很可怜的，就是两种情况。第一种就是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。Amen。如果你不知道信什么，你当然就是教徒嘛，一叫就有，牧师一打电话就来了，牧师一没打电话，小庄一打电话来了。另外一个就是对自己所信的半信半疑，不信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没事说，哎，也我们不应该忧虑啊。理论上来讲是这样子啦，但是实际呢，有很多事情还是要忧虑的啦。圣经上说不要爱世界，理论上来讲是这样的啦，但是世界是很可爱的啦。主耶稣是看不见的啦，世界是看得见啦，是不是？你吃那个麻辣火锅是很真实的，又麻又辣啊。问题是只能麻辣两个小时啊，完了以后又要新的东西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话，圣灵的水流，上帝的水流不可能从你里面流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鼓励你，真的你要奋勇，在今年你真的要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跟旁边讲，你要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要有一个新的境界，你要到一个新的程度。 Amen。 那就是要让上帝的河从你里面流出来。我们上次我已经讲过，我们去年啊讲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，今年开始从十三章讲起。十三章讲起，讲到神国度的扩展，就看到福音啊，从耶路撒冷传到安提阿，从安提阿就开始一直出去，就是保罗跟巴拉巴就出去传福音了。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，我们请那个 George 把那个地图打出来好不好？宣教的地图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地图都是英文的啊，所以你们要多包涵，你们就好。KB， 你们看得到吗？太亮，看不到的举手。好，我们看到那个最右边哈，最右边那有一个安提阿 Antioch， 你们还记得吧？他们从安提阿教会就差派保罗跟巴拉巴出来，他们就坐船到了一个塞浦路斯岛，一个 Salamis， 那是第一站，然后到了帕佛是第二站。然后后来他们又到那个 Presidian Antioch， 是不是上一次牧师讲的？他们在那里怎么样啊？谁还记得？蛮 embarrassed， 每次问大家都不记得。他们在安提阿的时候怎么样？他们被不信的犹太人讨说，当地的领袖就逼迫他们离境，然后他们就往东走， 往以哥念去了，是不是？在那地图里面有没有 Iconian？ 是不是以哥念？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以哥念的举手。你们眼睛看不看得到？这很小啊，太小啊。哦，那个，哎 ，George 再放大一点。现在看不看得到？我没有棍子啊，不然你们就指给你看啊。那边有一个 Iconian 的哈，就是以哥念，哎。就你帮我指一下，最往上去，再往上，以哥念，这个，再往左边，左上边 ，Lestro 上面，再上去，哎，这个打白，哎，就这个 ，OK， 今天我们要讲的道就从这里开始。所以保罗，你们还记不记得保罗跟巴拿巴到任何地方去传福音、去做宣教，那边是不是都有反应啊？到什么地方那边就有反应？有哪几种反应啊？一个是接受的，一个是敌对的，好像没有中立的，都是有两极化的。好，他们又到以哥念去了啊，那我们就看到了，那保罗跟巴拿巴又照惯例，他们就到会堂里面去讲道。请问有没有果效了？你们刚才念了，相当有果效，有很多的犹太人跟希腊人都信了耶稣。那我要问你们，但是是不是都很顺利啊？啊？怎么不顺利啊？我们看到一个拔河赛在这里。好，好像保罗跟巴拿巴到任何地方去传福音，总是有一些人跟着他们去。保罗跟巴拿巴一传福音，哎，就有些人来，那些人是谁？就是不信的犹太人。当保罗巴拿巴带了一些一信主，这些人就跟他们讲他们的坏话啊，你知道他们这个都是乱讲的啦，不要听他们的。然后他们就耸动外邦人来恨恶保罗，所以这个对抗就不断的升高。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，请问你觉得传福音是不是要等到最好的时机啊？大家都很接纳你了，你才传了？会不会有那样的时机啊？永远不会有。传福音就是现在，跟你旁边人讲，传福音就是现在。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保罗跟巴拿巴去那边传福音，你看今天那个故事啊，如果你仔细去想这个经文呢、啊，其实想一想也蛮可怕的。保罗跟巴拿巴到哪里传福音，一方面有人信，另外一方面就有什么样，就有对抗的事情。我上个礼拜讲了，说是两个国度的征战，就好像一个征战一样，像一个拔河赛一样。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过去两三个礼拜有积极的带人信主的举手？你没有做的，你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！所以你们都要开始做啊！牧师讲真的，每一个人都要开始传福音。我在说，跟旁边人说，每一个人都要开始传福音，从我开始。你说牧师啊，怎么给我们那么大的压力？我说没有压力，这是爱的吸引力。你如果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，你一定会去传。Amen。你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从安提阿教会拆出来坐船到一个岛上，每一次结束的时候都是被人家逼迫。你看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保罗跟巴拿巴离开每一个地方都是人家要赶他，人家要迫害他。你看刚才有个地方，下一个城市，他们还用石头打保罗，哎，还把他拖到城外啊，他们以为他死了，他就保罗一下站起来又走了。哇，我觉得这真酷，我觉得这种叫真英雄。你们以前另外一个教会有一个会友，他叫做真英雄。他那个真不是真正的真，是曾国藩的真，但是他的名字真叫英雄，所以人家说真英雄来了。使徒保罗这是真英雄，是不是？人家石头打了好像快要死了，还拖到城外好像没完蛋了，下面一个就埋了，没有，他又站起来没事，又进城去继续传福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请问这是什么？你们要传福音啊，传福音你就知道这是什么。 这叫做神的大能。Amen。 今天在美国教会很少看到神的大能，都是看到人的小能。所以就说传福音，哎呀，很困难很困难，哎，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头是花岗石做的，怎么讲都不听。那当然你讲他不会听，上帝讲的时候就不一样，他要么就信了，要么就反对你，然后拿起石头打你，那你就站起来又继续走继续传。这叫做真英雄。请问为什么保罗巴拿巴去传福音是这样，我们传福音不一样啊？请问呢、啊？你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讲一讲为什么，为什么不一样啊？为什么保罗巴拿巴去讲到很多犹太人希腊人就信了，还有一些犹太人就这个就游说他们说反对他们，要给他们难过，为什么我们去传福音就不太一样？ Aaron 我问你，你不要小看 Aaron 了、他是年轻基督，他常常在传福音。 Aaron 为什么保罗巴拿巴传福音的时候就有影响力，有神的大能的震撼力就不一样，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好像信心比较强啊？那为什么他的信心强，我们不信心不强呢？上帝有什么不同待遇吗？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吗？经历比我们多啊！哦，那为什么他们经历多，我们没经历呢 ？Michael 讲，这个是一个原因。我刚才讲到了，神的宝座在他们生命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去传福音，不是拉一个人入教啊。不是拉一个人来做教徒，一叫就有。哎呀，我最怕教徒了，要常常叫他才来，不叫就不来。你要带一个人进入神的国，那个人必须要重生得救。 Amen。 一个人必须要有神的生命在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有神的生命吗？你不需要回答。如果你对神非常冷淡，对神没有兴趣，我怀疑你有没有重生得救，我怀疑你有没有神的生命。你老是在想很多其他的事，一想到主耶稣就想睡，或者就像有些人不知道耶稣是人名还是地名还是食物名，懂吗？耶稣，什么是耶稣？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不认识耶稣，你对耶稣没有激情，你很难去传福音。你说这就是我的困难。保罗跟巴拿巴当然是圣灵教导那个教会分别出来要传，但是圣灵也看到他们两个人是何等的关切灵魂。他们去先到犹太人的会堂，先向犹太人传福音，犹太人拒绝他们，他们就去向非犹太人传福音。我们要感谢保罗跟巴拿巴，没有保罗跟巴拿巴，中国人不会信耶稣。 Amen。 因为他们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啊。 Amen。 什么叫使徒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去死的。很多人说我是大使徒，我很有恩高。你知道你要做使徒第一个条件就不怕死，你去传福音人家就拿石头打你，就杀你，就砍你，你说我还要传，那就是使徒。你看到我刚才读的经文看到对不对，保罗被人家推到 城外打了半死啊，其实也半死，我看大概都全死了，他可能那个三层天经验就是那时候的，打了以为死了又回来，不容易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两个人有爱灵魂的心。我们就看到他们去第一个地方，那边分两派，他们就抵挡他，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保罗跟巴拿巴毫不退缩，在那里住了许多日，更加的放胆的讲道，然后说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证实他们所传的恩道。今天有很多基督徒，很多神的儿女，天天去追神迹奇事。哎呦，这边有赛，赶快去看一看。哦，那边又死人复活，又看看。哎呀，好棒啊！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我们教会的立场。我们根本不需要追神迹奇事，是神迹奇事来追我们。你去看使徒行传，他从来没有强调说你一定要有神迹奇事，是当他们去传神的道的时候， 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证实他们所传的道。 Amen。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做神迹奇事？哎，神做的就是神迹奇事。那请问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神迹奇事？应该每一分钟都是神迹奇事啊！你现在还能够活着都是神迹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照我们的行为，照我们的恶，不完全，早就该死了。这叫做恩典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想说，哦，这个礼拜感冒，祷告半天都没得应允，感冒更厉害。你看一点神迹都没有。请问这样讲对不对？啊？其实不医治也是神迹耶，因为神做的嘛，神暂时不让你得医治啊，他可能要你好好休息啊。你为什么感冒呢？三天三夜都没睡，为什么没睡啊？都在上网啊，生活不规矩，是不是？很多人都不照着真理做，然后就求上帝 bail him out， 是不是啊？平常都不念书。祷告，这个考试前一天晚上祷告一个小时，上帝你保护我能够考过。结果第二天怎么样？绝对是 flunk， 绝对拿 F。 他说，哎呀，上帝都不听我的祷告。上帝当然不听你的祷告，那就是一个神迹，他就是不听你的祷告。这样你就好好的放，被当了，当掉以后，你下次就两三个月前就很努力念读书。 Amen。 很多人把对神迹有错误的看法，神迹就是神的作为，就是神迹。有时候是超自然的，有时候是在自然里面。 Amen。 Amen。 神都在掌管。 Amen。 我们老是认为，但是我们看到在这边绝对是超自然的，因为保罗跟巴拿巴去一个地方传福音，那是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教的，从来没有听过真理，非常的黑暗。所以他们去的时候，不但这个很多人不信他们，还反对他们，要迫害他们，他们就放胆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你放胆传福音呢，都是神的作为，神的灵到你身上，你才能放胆。 Amen。 如果你靠你自己，你一看，哇，你们看看在台湾，你们知道台湾最有名的神是谁吗？就是马祖。你知道马祖他们每一年出去绕行的多少人吗？几百万人呐、啊！你去传福音一看，哎呦，我心就融化了。你看那个，你当然就融化了。问你，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是看那个还是看什么？你是看基督的大能在里面。基督，主耶稣给我们是什么大使命？是不是？他说，大使命非常重要的是第一句啊，还不是去啊，最重要的是天上地下。主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很多人说大使命最重要，去，你去什么？你搞清楚你为什么去啊，不然你就做炮灰啊。去之前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那是我们的大将军主耶稣说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你去是带着主耶稣的权柄去，你才能改变，才能够把台湾从马祖的手下救出来。 Amen。不然你去干嘛？你去，你变成也跟马祖说，哇，这么多人，那真好玩，真好吃啊！哎呀，我也不信耶稣了，他这人这么多嘛，这用投票的一定是马祖是上帝了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保罗跟巴拿巴去的时候，他们带着权柄去，所以当他们碰到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就更放胆的讲论耶稣，然后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。哇，那边人受不了。怎么受不了啊？他们就要怎么样？就非常震撼那个地方。然后不信的外犹太人、外邦人、当地的官长，他们心中充满了仇恨，一起涌上来，怎么样？我是不是？我要赶快看我的经文。我们还没到打的地方。 我们还在第一个层，就是在以哥念那里。他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被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，要凌辱使徒，要用石头打他们。然后他们使徒怎么样？逃啊！弟兄姊妹们，有时候传福音还要逃哎。你以为传福音很光彩了？哦，来来，信耶稣，哐哐哐，信耶稣，拿起石头打，逃啊！你们有没有注意看啊？这是圣经写的，他们就逃往女高尼的路斯德、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。但是他们不是逃到那边说：“哎呀，上帝，你都不爱我，你看我替你传福音，没好心没好报，居然被打的这个样子。”他说在那里怎么样传福音啊？所以表面上是逃，其实是什么？转进啊，继续传福音。此处不留，不接受福音，我就到别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也教我们一个东西啊，就是你不要老是敲一个不开的门嘛，是不是？那个人他现在时候还没有预备好，他一直不接受福音，你就去下一个人，是不是？这几家他都不信，你不要老是跟他在那边争斗，没关系，上帝祝福你啊，你就到下一家去。后来他们就跑哪去了？跑到路斯德去。到路斯德那边怎么样？更精彩。有一个人天生是瘸腿的，好像历史在重演，是不是？彼得跟约翰他们到圣殿里，是不是在使徒行传，在耶路撒冷也是看到在美门旁边有一个天生是瘸腿的，那个人他说啊，给点钱吧，赏点钱。彼得怎么说？彼得说金条黄金银子我都有。他怎么样说？他说黄金银子我都没有，我有了就是什么？耶稣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好重要。今天美国的教会就是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耶稣。我讲的比较极端，真的是没有耶稣的大能。你们感谢主。彼得跟约翰就说金和银子都没有，奉拿撒勒耶稣名叫你起来行走。结果怎么样？那个人立刻起来，而且敬拜赞美。哎，这边历史又重演。这边讲第八节，在路斯德城里坐了一个两脚无力的人，生来是瘸腿的，从来没有走过。他听保罗讲道，保罗怎么样？定睛看他，见他怎么样？有信心可得痊愈，就大声说：“你起来，两脚站直。”我最喜欢的是下面，保罗只有说：“你起来，两脚站直。”那边说，那人就跳起来，而且行走，哈哈，跳起来呀！一个从来不能走路的人突然跳起来，这是不是要神迹啊？神的灵到他身上，结果他们反应怎么样？我是觉得神真是幽默，真是奇妙。他们那边人一看到保罗是，就用他们当地话说：“哦，神来到人世间喽！”他们叫巴拿巴是宙斯，称保罗为希尔米，这就是希腊神话。就在希腊神话里，宙斯是宇宙之王，这个希拉米是宙斯的发言人，所以保罗是发言人，巴拿巴是宙斯。哇，你不要小看这个，这个很幽默的，这是上帝的传福音的方法。他们说：“哇，原来神来到我们当中，太好了！”他们就赶快去通知宙斯的这个祭司，祭司就带了一只牛，带了花圈来，要向他们献祭。如果换的是你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不是吓死啊，我看你心里挺高兴的。我看你不会吓死，我看你会非常开心，说：“哦，活了一辈子，从来没有人把我当神看。”这就是你跟我跟巴拉巴、保罗不一样的地方。这边说，保罗跟巴拉巴听见这就撕开衣裳，跳进众人中间。请问，保罗跟巴拉巴为什么要撕开衣裳？啊，化妆一下，因为他们把我当神，我要。撕开衣裳的意思就是他们很严厉的、很严肃跟他们讲说：“哎，不要这样做。”他们是很严肃跟他讲说：“你不要这样做。”请问为什么保罗跟巴拉巴这样做是很重要的？很多人今天去传福音，是把人带到你自己那里，你不是把人带到上帝那里，说：“哇，你好神啊。”嘿嘿嘿，哎，没有没有，靠神的恩典。嘴巴是这样讲，心里说你现在才知道啊。 非常危险。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当我们去见证神的时候，我们窃取神的荣耀，那我们是假装要成上帝啊。当亚当跟夏娃被造的时候，很多人不懂，就说哎呀，亚当夏娃就不应该吃那个苹果。请问圣经是有什么地方说那是苹果啊？我知道啊，那是香蕉咯，还是芭乐咯。我想最重要的不是他吃的苹果香蕉芭乐，是他们那个心，就是说因为撒旦吃要试探他们，就说你们吃了这以后就成为神的样式。今天很多人要做神，保罗跟巴拉巴这样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他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神，我们是神所派来的谦卑的使者，我们来把神的恩典带给你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去传福音的这时候非常重要，你要把人带到哪里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很重要。你去传福音，把人都带到你那里，他们所有的问题你要解决，所有的重担你要解决。你把神把人带到神那里，带到耶稣那里，神要解决。Amen。你说牧师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虽然人看不到耶稣，但是神在耶稣在圣灵里面，他彰显借着你可以帮助他们。但是你带到你那边，你就要解决一切的问题。Amen。神牧师讲清楚，我从来没有带你们到我这里啊，我带你们到耶稣那里啊。所以你们要困难要求问耶稣啊，确定你没有睡觉啊。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说，你们为什么做这样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跟你们性情一样啊，神很爱你们啊，要你们离开这个虚妄的神话，你们要离开神话进入神的话。 Amen。 希腊神话我们都知道，很多希腊的神呢就是人的翻版啊，希腊的神也会嫉妒，也会谈恋爱，也会拿诡计啊，还会这个那个，其实就是人啊。那是什么神？那是人造神。Amen。 那不是真神。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这样讲啊，第十九节，当他这样讲的时候非常的精彩，他还拦不住众人，不只拦住他们，不献祭于他们，所以那个城的人都开始听保罗跟巴拉巴所讲的信息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有些犹太人从安提哈以哥念来挑唆众人，就用石头打保罗，以为他是死了，便拖到城外。请问如果是你，你觉得心里感觉怎么样啊？ Aaron，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没事啊，哦，没希望，真的。我们的同工讲得很真实，真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你去一个地方传福音，你冒了生命危险去，坐船去，自己掏腰包去，讲了半天，刚刚要把一个城好像回转，突然来一些人啊，这个是坏蛋啊，这是异端啊，打，然后又拖到城外。感谢赞美主，前面讲过一点，我是感谢赞美主，他们以为他是死的，但是他并没有死。我觉得保罗去魂游向外去了，神带他去，他可能真的快要死了，到天上了，神又说还没完，再回去看看一些异象。第二十节，门徒围着他，他就起来走进城去了。我们就看到他到了两个城市，都碰到一样的情形，就是他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必须做一个选择。请问这是不是神的大能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不是希望传福音是有这样的果效？不是只是几个人信耶稣，是那个地方就不能再中立了，他们必须要做一个选择。其实这不是保罗跟巴拉巴做的事情，这是神的大能临到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，这个信息题目是神的大能的震撼力。当神的大能到哪里，哪里就会震动，哪里就要做一个选择。但是那个震动有时候不一定对你有利啊，是不是？有的地方是欢迎， 有的地方是石头。那时候好像反对基督教是特别用石头，到什么地方都要用石头打他，要扁他。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又继续往特庇去，他又对那城里人传了福音，然后二十一节非常让人感动，使好些人怎么样做门徒，不是做教徒，开始跟他们一样，他们两个是跟随耶稣基督，这些人开始也跟随耶稣基督。然后他又回到路斯德，看了地图啊，又回到原路回去建立所建立的教会。然后这边二十二节啊，这边讲到说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怎么样？请问你们做基督徒有没有艰难呢？举手。你们有没有当中已经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已经被逼迫，人家就笑你，有没有？有福啊，圣经上有福，你还没有的你要小心了，我看你在睡觉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传福音，因为我们觉得讲什么都好，讲天气啊，讲股票啊，讲政治啊，都很好啊，不能讲政治，美国也不能讲政治，要打架，台湾更不能讲啊，选举，就是不讲信仰，因为我们不想要怎么样，我们不想怎么样，不想得罪人，但是我们不在乎得罪神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上帝没关系了，你原谅我一次。弟兄姊妹，不能这样子。我觉得我今天讲这信息不只是对各位讲，也对我自己的一个反省。我们到底对传福音，我们到底对我们所信的福音，我们到底是信多少？使徒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、希利尼人。你相信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吗？这个福音的神的大能，第一个要救的是你啊，你的生命要有改变，我的生命要有改变。这个神的大能不是只有到那几个城市去那边有神迹奇事，这个神的大能要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有神迹奇事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知道人世间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死人复活啊，那算次大的。人世间最大的一个神迹，就是一个人真正重生得救，他生命被改变了，而且这个改变不是暂时的，是越来越厉害。 Amen。 我们感谢赞美主，这个教会人数不是很多，但是出了一些门徒。牧师他们说，你牧师你在吹牛，没有，我听到很多人写信给我跟我讲说，田牧师感谢你，你带领我的女儿，你带领这个，他们的生命改变。他们没有讲的那么属灵的讲法，但是意思就是这样子。弟兄姊妹们，最大的传福音的见证是你生命的改变。 Amen。 你今天神把你们放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，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属神的门徒，你的生活的见证非常重要。弟兄姊妹们， Amen。 你最好在工作地方，在工作的时间内，你不要读经祷告。哎呀，我很属灵，我都在工作地方读经祷告两个小时。你是属灵啊，你是占用你公司的时间呢、啊、Amen。 你应该在你工作的公司的那个吃饭的时间读经祷告，没有人管你，你可以这样，你不能。弟兄姊妹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我们的见证很重要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跟很多人传福音，他们都不来，他说教会都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。我说我完全同意啊，我说我也是假冒为善的人。他说，牧师你怎么这样讲、啊、难怪我不去教会，因为你也是假冒为善的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请问你什么叫做假冒为善呢、啊、他说假冒为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， 那我说你有没有说一套做一套啊？我也是啊。请问今天有谁所信的每一件他都做到了？没有吧？所以主耶稣那个一个妇人行淫被抓到到主耶稣那里，主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就拿起石头打他，所以从老到少一反省都有罪，是不是？教会里面是充满了假冒为善人，但是教会外面是更厉害的假冒为善人，是假冒为善都不知道自己假冒为善，天天指责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Amen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帮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要传福音，第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见证很重要，言语行为各方面。好，那我们你说从这一段经文今天讲的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？第一个功课就是传福音是一场继续不断的一个征战，一个抢救灵魂的一个征战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今天去传福音，你要想到你是一个抢救灵魂的。你看到那个外面有这个每个地方都有消防队，对，每一个城市都有 fire department， 对不对？那消防队他们是怎么样？是救人的，是不是？要把火扑灭，把人从火焰里面救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，传福音不是吃饭讲讲场面话而已，传福音是抢救灵魂，不容易，是一个征战。你去看使徒行传，继续往下看，保罗巴拉巴到哪里都非常的困难。我就问大家问一个问题，今天在湾区传福音容不容易？我这问题很 tricky 的啊，所以什么答案都可以。容不容易？非常不容易。为什么不容易？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他们的价值观离神国非常的远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 啊有人看了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大概你这边没住太久，呵呵，你什么话你都可以谈，你就是不要提主耶稣的名字，你一提他名字很多人就站起来走了。No， 为什么？因为你在抢救灵魂呢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一个征战。所以就跟大家讲，所以你如果知道这是一个征战，你就会知道没有什么是最好的时间可以传福音的，现在就是。你就祷告求问圣灵，你该讲的就讲，你不会等到有一天哦，他非常开心啊，哎，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啊，哎，耶稣真好，不会的。你一讲他就会感冒，感冒就得医治就好了。第二个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传福音必须满有神的大能，你不是靠自己去传，我们需要有训练，我们需要怎么样跟人交谈，但是最重要要有神的大能。 Amen。 我感谢赞美主，我觉得我们教会有神的大能，你们同不同意？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在传，我今天早上要鼓励你们，你不要灰心，因为保罗讲了，你走神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，很多时候你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你会受很多的污蔑，人家讲很难听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要以此为荣。弟兄姊妹，这非常重要，我今天讲这非常重要。今天美国很多大教会，很多教会人山人海，但是真正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一旦逼迫来了以后，有多少人站得住啊？因为第一个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啊，听得很爽很舒服，第二个对自己所信的是半信半疑，所以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是跑光了，懂吗？那不是门徒。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，你仔细去想去看的时候，其实看了以后有时候会流眼泪，很心酸的。去宣教不是那么容易，去传福音是要付代价，但是那个结果是荣耀的。今天你我坐在这里，就是保罗跟巴拉巴顺服神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结果。 Amen。 后来福音一直传一直传，那些欧洲的那些基督徒也顺服神，美洲的基督徒顺服神，他们就到中国去传，所以就把福音传遍中国啊。 Amen。 中国现在信耶稣的人很多啊，你们知道吗？超过1亿啊，还要最后一棒，中国的基督徒还要拿起福音的棒子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 Amen。 那就是你跟我啦， 跟你旁边说，就是你跟我了，不要再睡觉了。我在过去这一个礼拜，我看到两个人的生命让我非常的激励。在传福音的事情上，我们常常听到现在最时髦的啊，就是这个职场恩膏，职场恩膏，哇 ，anointing in the marketplace， 怎么样在你工作的地方，跟这个像替神做见证。我就今天我要举两个人的例子，一个是中国台湾，一个是美国，啊，第一个人我要讲的就是王雪红，啊，你们知道王雪红是谁吗？你们有听过他名字的吗？王雪红就是台湾以前的首富啊，王永庆的儿子，王永庆已经女儿，我说错了啊。他的二房太太的女儿，王永庆娶了不少太太。那我要特别提出这个姊妹哈，我以她为荣。当然了，你说牧师，因为她是台湾最有钱的人啊，她又是台湾这个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，台湾现在最年轻一代最受人仰慕的三个企业家，其中第一名就是王雪红。但是我觉得他最给我灵感、触摸我、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做榜样的，我当中有些人我发了电子邮件给你，就是他不以信耶稣为耻。你们都知道台湾大选的结果啊，台湾大选已经过去了，很多人都在看啊，那个因为台湾跟美国的时间不一样，我也在看，我待到早上3点多才去睡觉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我在这看的过程中，我就看到他的新闻，他就是在大选的前一天，大概中午的时候，台湾是1月14号大选，他在13号的时候，他发表一个记者招待会，他亲自出来讲话。啊，当然了，你这个不懂得信仰的人，你可以各自解读，说哎呀，这个企业家他就是要挺蓝的，他就是要挺马英九的，他就是等等，那是人讲的话。但是你去看他的这个记者招待会，他讲的话，他第一句话说，我是个基督徒，我是一个正港的台湾人啊。他讲两件事，他第一个讲他天上的 identification。 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要小心，你们要注意，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你在台湾说我姓马祖，大家说万岁，大家都欢呼你，你说你是基督徒啊，我搞错啊，信洋教。第二说我是正港的台湾人，他讲那个是他有他的智慧用意在里面。我看他又讲 他下面讲那些有很多讲到政治方面的时局方面，那我都不讲，因为我也不是支持蓝，也不是支持绿，我是支持耶稣基督的。他后面又讲一句话，他说我是个基督徒，因为我对信仰的信念等等等等，我今天要出来讲这个话。他说我觉得台湾需要一个怎么样的政府，台湾所需要走的路是什么。我看了那一段啊，他这个节目是陈文茜主持的，陈文茜就让他请了几个专家来，然后他就让王雪红那个录影带放完了以后，他就问这些专家说：“你们觉得怎么样？”仔细听下面这个，
并且高喊：“我是正港的台湾人，
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是一个正港的台湾人，我的父母给我长期的教养，我的父亲呢？”从7岁开始就在台湾这个土地创业成长，到92岁去世。我也是在台湾被培养到今天，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创业，白手起家，能够这样子的奋斗在这片土地上，我非常感谢台湾，我也非常非常爱台湾。花姐姐嫁到了台湾啊，我也是一个基督徒。我觉得呢，做一个人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。 我觉得当我被这个激情一直在吹逼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站出来。昨天呢是加州理工学院呢的这个
就是到这里就好了
的，
没有时间看那么多
大家的这个聚集。
那我想
国际有人在，
我要跟大家特别讲的就是说，当他讲完这个话了以后，这个主持的陈文茜他就请当场这些专家学者他们的反应。但是我听到最我感动，不是说人家赞成他讲或反对他讲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都非常尊重相信王雪红的人品，相信这个人是一个正直的人。他们说当王雪红说我是正港的台湾人的时候，大家都说 Amen， 而不是有什么动机要煽动族群的仇恨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，弟兄姊妹们？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的见证非常重要， Amen。 你今天要去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跟我必须是一个好的见证，好的产品， Amen。 所以我说感谢主，神使用他。你说他对台湾大学有没有影响？我觉得相当有影响。他们，我后来特别注意这个评论，他们就说对中间选民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不是躲在象牙塔里面，躲在家里面喊一喊，基督徒是到国家有难最困难的时候就应该站出来的时候，懂吗？不是退缩。我不相信基督徒是躲在家里面，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站起来讲，他要付很大的代价。但是如果你是以神的国度为念，那代价都不是很重要，因为我们是为永恒而活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为主而活。另外还有一个人啊，这个人我没有录影带，这个如果你们比较注意，我不会放录影带，现在没时间了。那个啊，有照片，这个更厉害啊！这个我的同工太厉害了呀！你们看到这个年轻人啊，他叫 Tim Tebow， 他只有24岁啊。他现在是这个美国科罗拉多州这个野马队的这个队长。他在上个礼拜天有一个非常的超自然的球赛。那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是这个人啊，他是非常的一个热忱的基督徒。你看到他的那个眼睛下面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左边是约翰福音，左边是约翰福音，右边是3:16。请问约翰福音3:16讲什么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就要讲这个人的见证，就是说，当然他现在很有名的啊，全美国很多人都又是在追星族一样要一直讲他啊，讲这个。但是我要特别讲的就是说，他也是在传福音，他跟保罗巴拉巴一样在做宣教。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方法，同样的结果，就是神的震撼力。他们说自从上个礼拜天啊，就是上个礼拜这个1月8号那个足球赛，因为有一个非常奇迹式的赢得胜利，听这个 Tobo 他 pass 一个这个足球是316 yard 哈，316个码，他那个 number 刚好316啊，所以就是约翰福音3:16非常远的，他是创纪录，让他的队反败为赢。然后这个新闻报道就开始报道他，然后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 outspoken 的基督徒，他就是以这个打球这个做一个平台来宣扬基督的名。他最喜欢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:16，但是这是他在做这个大学的这个足球赛的时候可以这样做。你到了职业足球赛，你不能放任何事情在你的脸上，在你的衣服上，所以他们就说上帝就帮他忙。所以他那天丢的时候就316码，这非常远，然后就让他得胜，整个队转了得胜。然后他们就开始访问他，他就讲他的故事。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结果啊，我就要结束了。自从那天开始，全美国的雅虎跟 Google 上面人去寻求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这不但是在美国，在全世界人家都去看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底什么，为什么 Tim Tobo 这么厉害，他只可以丢316，他一定有什么 magic， 所以一去看上面写什么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这就是神的大能的震撼力。但是我要跟你讲， Tim 这个弟兄他不是今天才这样子，我去 CNN 去看他的资料，他就他那边登出来，他当然不会讲 religion， 他都不讲这个，他只有说 Tim 是一个非常 nice guy， 他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但是你仔细听他们讲，他说你看 Tim 在人面前是怎么样，在人背后也是一样，就是里外如一的一个非常单纯非常爱主耶稣，他里外如一的一个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得了啊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弟兄，他是现代的但以理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的榜样，这就是上帝大能的震撼力。当你有神的宝座在你生命里，你不以福音为耻，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是对的，是一起的时候，极大的震撼力。还有他每次有什么胜利以后，他就这个姿势祷告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，跪一脚一半，然后他就是跟神感谢神，感谢上帝，他一直讲我要感谢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起立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积极的能够见证神。 Amen。 我们在见证神以前，我们要建立神的宝座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我们有罪就要认罪悔改，我们亏欠人亏欠神的地方要改变，神的大能水流就会到你我的手生命里面。 Amen。 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在台湾的王雪红姊妹献上感谢，我们提到她不是因为她有名她有钱，我们提到他，因为他以神的事为念，以神的国为念。 Amen。 我们感谢神，今天在美国大家听到主耶稣的名字就不喜悦厌倦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弟兄，他不以福音为耻，他的球场就是他传道的讲台。哈利路亚，你我都在不同的地方，你都可以传福音，求主帮助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求你借着今天这个信息，你来启发我们，激发我们，让我们积极的把你的真理带出去。主啊，我们活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，尤其是湾区这里，价值观非常的混乱，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不知道什么是错的，还有加上经济的不景气，很多人活在水深火热当中。求主赐给我们基督耶稣的心，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悔改。主啊，我们最大的悔改就是我们不爱你。主啊，当我们爱你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爱你所爱的。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从根本做起，我们要做一个施药的门徒，我们要每一天读经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要认罪悔改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主啊，我们要在我们的财务上荣耀神，奉献我们的十分之一，主啊，我们要积极的主动的有创意的分享神的福音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不要懊悔，让我们要悔改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聚会到此结束，请你到隔壁领受这个午餐。